好，今天是去不来书的第二堂哈。那我上周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我整个课程的计划。那我们大家花四堂课，我们来对这个来讨论这个导论哈，就是对这个去不来书的整卷书能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那我们上礼拜看去不来书的这个的背景啊。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学习这个希伯来书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目的。好，我们就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那请大家把这个把你的麦克风，请大家把麦克风关掉。
接受
啊，是，
你是 host， 你可以把大家通通 mute 掉吗？
对，我是 co-host， OK， 我可以把这个。好，我们先来。
在关于希伯来书背景与目的的这一课，我们看了希伯来书背景的几个特征，现在我们准备来讲希伯来书的总体目的，作者为什么要写希伯来书。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任何书卷只要像希伯来书一样长篇复杂，就必然有许多不同的写作目的。但在这一课，我们所要关注的是概括这卷书总体的写作目的。这一卷书的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强调点，我们要在下一课进行探索。在这里，我们要看这卷书在整体上是有这样的写作目的，就是冲击原本受众的观念、行为和情感。解经家已经用不同方式概括了希伯来书总体写作的目的，但在这一课，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描写希伯来书原本的写作目的。希伯来书作者写信劝勉他的受众，让他们拒绝当地犹太教的教导，继续向耶稣敬忠。这种对作者写作目的的描写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来看希伯来书中的主要观念。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希伯来书作者写信为的是劝勉他的受众。请听作者本人在希伯来书13:22是如何描写他写的这封书信的。弟兄们，我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请在这里留意，作者望受众领受他写的这卷书，把它看作是劝勉的话。望这个词儿，注意希腊文动词 parakaleo， 是同一句中翻译为劝勉的这个希腊文名词的动词形式。劝勉这术语暗示传召人到说话的人身边，或者呼吁人采纳说话人的观点。同样的表达在路加福音3:18用来描写施洗约翰急切和富有说服力的呼吁人悔改。很有意思的是，劝勉的话这词也出现在使徒行传13:15，那里讲到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会堂里的人邀请保罗和他的同伴在读经之后说劝勉众人的话。很有可能的就是劝勉的话或信息这说法是第一世纪的一个术语，用来描写我们今天所说的讲道。
Well, the author identifies his work as a word of exhortation.
希伯来书作者指出他的书信是劝勉的话。
这是在13章22节，意思就是说，希伯来书是一篇劝勉，就像一篇讲道，所以使用修辞的手法，在基本上是劝服受众忠心委身耶稣，认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他们的主和救主。所以希伯来书的修辞或希伯来书的讲道，让作者可以详细说明主题，解释犹太人的圣经，就是说解释犹太人的圣经，带出他的意思，然后用强有力的方式加以陈述，让受众清楚明白作者要他们做什么。他要他们持守基督传给他们的救恩，以及上帝在基督里传给他们的救恩。
在新约圣经，每一封书信都包含着对受众的劝勉，但因着希伯来书劝勉的强烈程度，它对于其他新约圣经书信而言就是别具一格。为进一步探索作者的写作目的，让我们更仔细来看希伯来书中如此明显的劝勉的强烈程度。接着我们要来查看这些劝勉的目标，作者希望受众如何回应。让我们首先来看作者劝勉受众的强烈程度。为了进一步来看我们说的作者劝勉的强烈程度，我们要来看两个问题。第一，希伯来书中劝勉的频繁程度。第二，与作者劝勉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修辞风格。让我们首先来看劝勉的频繁程度。作者劝勉的频繁程度有助我们理解他信息的迫切性。这些劝勉有时是含蓄的，但至少有30次是明确表达出来。作者在很多次使用希腊文语法家所说的劝告蓄力语气，这些动词形式敦促恳求常常可以翻译为让我们做这件事或那件事。例如在希伯来书4章14和16节，我们看到两个这样的劝勉：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作者也使用命令语气劝勉受众，我们经常把这些翻译为直接的命令。例如我们在12章12到16节看到这一系列的劝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很重要的是要记住，希伯来书作者是多么经常直接劝勉他的受众。当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卷书复杂的神学反思经常遮蔽了作者的写作目的。他并不只是要让他的受众知道神学教义，他让他们知道教义是为了说服他们采取不同的态度和行动。这就是他把他写的书称为劝勉的话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记住这种迫切性，就会错过希伯来书一个至关重要的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作者劝勉的强烈程度是如何反映在他劝勉受众的频繁方面，现在让我们来思想作者的修辞风格也是如何揭示了他劝勉受众的愿望。希伯来书经常被人归纳为是有很高的修辞性，我们这样说是指他使用了许多文学工具，这些文学工具与第一世纪说服人的演讲或迫切的争论有关。许多这些修辞手法时不时地在其他新约圣经书卷中出现，但是我们发现它在希伯来书中的出现要多得多。
希伯来书很有可能是新约圣经当中最好的例子，表明作者是一位娴熟文学和修辞技巧的人。这些修辞技巧确实帮助达成作者的目的，他努力证明基督的超越性以及新约胜过旧约。他证明时采用的部分方法就是使用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强大文学论证，并且他使用许多不同结构方面的特征成就这目的。就这样，美好的结构使用修辞吸引读者，然后继续说服他们接受他所做的论证。
其中一种修辞手法在希腊文中称为 synchrasis， 就是为了说服受众接受作者的观点， 在两样或多样事情之间做详细比较。例如 St. Crisis 出现在希伯来书7:11-28，希伯来书作者论证耶稣是一位身为君王性的祭司，如同麦基洗德这位在创世纪提到的祭司和君王一样。但希伯来书作者不是简单的把他的信念断言说出来，而是向他的受众做了有说服力的8点比较，比较麦基洗德和基督的父母、族谱、出身、死亡、职分、行动、地位和成就。这些详细的比较目的是为了消除人对耶稣是那位伟大的身为君王大祭司的一切疑惑。希伯来书中的另一种修辞手段就是 exemplar 举例，举例是一个接一个列出例证或例子，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使人相信某种特定的观点。这种演说技巧出现在希伯来书11我们都很熟悉的信心伟人名单当中，在当中作者列出名字，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萨拉、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以色列人、拉合、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这一长串名单为的是要说服受众相信上帝的仆人应当在整个受逼迫期间继续保持忠心。希伯来书作者使用的第三种修辞手段，用希伯来文说就是
Kol Vahomer。
这种说法对于希腊、罗马和拉比传统来说都是熟悉的，可以被翻译成由轻至重、由小至大，或者由简单到复杂。这种论证方法从简单的前提开始，这前提是受众并不怀疑的，然后建立更复杂的结论，对此受众起初怀疑，但现在能更容易接受。简单来说，这种论证说因为简单前提为真，那么更复杂的结论也必然为真。请听这种修辞手段在希伯来书10:28-29是如何出现的。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在这里作者开始提出一个前提，是受众明白的，那些干犯摩西律法的人受的惩罚就是死，然后进一步向受众强调，论证那些践踏比摩西更大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的人临到他们的刑罚该怎样加重。这些例子帮助我们看到作者有迫切的分析面对颜面，他处于很困难，因为他劝勉的强
对不起，我看那个接收那边好像是断线了。
是，喂，你要停住了。
好，好，那我现在，那我现在从这边 share 一下 ，OK， 我。 请问刚刚讲到这里了没有？
Make every effort to live in peace with all men. Be holy.
没讲到这儿，没讲到这儿。
好，这个讲过了没有？
讲过了。
好，那我再往前哈。对不起，我刚不在这里。
那是到信心伟人榜吧，然后到论证那个地方。
论证这里是 OK。
由轻至重，
由轻至重 OK。
我讲话听得到吗？
你现在出来了是 OK。
Strengthen your feeble arms and weak knees.
你刚是到哪里？你是到，你是不是到哪里
？Make every effort to live in peace with all men. See to it,
or and to keep in mind.
那信心伟人哈，
那是
听到我讲话吗？
我听得到。你现在你是刚是到多少？哦，修辞风格之后，
在修辞风格之后哈。
哦，我知道你是过去
了。从39分钟开始好了。
哦，
现在不能恢复，我这边是。
哎，没有，因为我现在已经弄一半了，我先从这边过去，再给你弄好了，好不好
？OK， 好。
39。
The goal of the author's exhortations was twofold.
这里吗
？Exhortation.Wanted his audience to reject local Jewish teachings, and he wanted them also to remain faithful to Jesus as the Messiah. Let's consider how the author urged his audience to reject local Jewish teachings.
We've noted that the audience of Hebrews had suffered persecution and that this persecution was tempting them toward apostasy. But this temptation was not what we might first imagine.It seems that at the time Hebrews was written, Christians could find safety from persecution if they rejected their distinctively Christian beliefs and identified more closely with their local Jewish community.
In the first century, Jews often had to pay special taxes, and they suffered persecution from time to time. But often, Jewish communities in the Roman Empire were free to observe their faith. Early on,The same was true for Christians because they were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Judaism. But as time passed, Christian identification as a Jewish sect began to disappear. In fact, the book of Acts reports that even in the days of Paul, Jewish synagogues rejected followers of Christ and encouraged local authorities to mistreat them. In all likelihood, this was the kind of situation facing the original audience of Hebrews.And their prolonged sufferings tempted them to accept teachings in their local Jewish community that were contrary to the Christian faith. Interestingly, the author of Hebrews didn't address the sorts of issues normally associated with Jewish hypocrisy and legalism. As crucial as these matters were, they're not a major concern in the book of Hebrews. Rather, the author dealt primarily with errone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specifically,those that developed in Jewish communities outside the mainstream of Palestinian Judaism. Listen to what the author of Hebrews wrote in Hebrews chapter 13, verse 9. Do not be carried away by all kinds of strange teachings. It is good for our hearts to be strengthened by grace, not by ceremonial foods, which are of no value to those who eat them. In this verse, the author contrasted being strengthened by grace,with being strengthened by ceremonial foods. This specific focus sounds familiar enough, but notice also that this was just one example of what he called all kinds of strange teachings. In other words, unusual or strange teachings taught by local Jewish communities. So what were these strange teachings that the audience was tempted to follow?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A number of helpful insights into this question came to light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at Qumran. This long-lost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ncluded Old Testament texts, but also extra-biblical writings that represented the distinctive teachings of a disenfranchised Jewish community living near the Dead Sea. It contained books like The Rule of the Community, The Damascus Covenant, The World Rule,The Midrash on Melchizedek, as well as sections of 1st Enoch called The Book of the Watchers and The Book of Dreams. These books have a number of teachings that closely parallel the theological issues addressed in Hebrews. Now,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se teachings were not exclusive to this community. Other Jewish group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held to similar views. In fact, the books of Ephesians and Colossians deal with comparable issues in their locations. Yet it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many of Hebrews' exhortations against local Jewish beliefs if we note some of the similar subjects found in both Hebrews and the books found at Qumran.
The Dead Sea Scrolls are fascinating documents found, of course, in the desert in Qumran. And they are the works of a radical Jewish sect who define themselves over and against the Jewish mainstream, particularly the temple complex. And so somewhat analogously to the book of Hebrews, the sectarians at Qumran seem to have regarded themselves as a new temple under a new covenant. Now, there are just as many dissimilarities, particularly because some of the more ritual aspects of the Old Covenant, the Qumran group really wanted to revitalize those rather than let them obsolete.
应该让这一切成为过去。在这一刻，我们要简单提一提，在希伯来书和昆兰文件中都有的四个主题。第一，我们已经留意到，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九节，作者发言反对一种特别的吃礼仪食物的例子。在昆兰的许多做法，在书名为《群体守则》的书中有所描述。除了许多其他事情，昆兰的人群固定举行神圣的群体用餐，他们在当中吃特别分别为圣的食物。第二，希伯来书论述的各种基本教导也出现在昆兰文献中，例如作者在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提到懊悔、信靠、洁净礼仪或洗礼、按手、死人复活和永远审判。很有意思的是，昆兰发现的群体守则及战争书卷大量关注这些和类似的问题，看法与在巴勒斯坦主流犹太教信仰不一样。第三，昆兰文献能帮助我们明白希伯来书对天使的关注。希伯来书在几处经文中提到对天使的信念，这种关注是回应各种各样与群体守则、大马士革之约和战争书卷以及以诺伊书的部分，称为守望者之书和梦之书中讲到的类似信念。这些书卷尊崇善恶天使的力量，他们作为上帝启示的使者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对低等人类发挥的作用。显然，希伯来书原本的受众已经被这些教导吸引。第四，昆兰文献帮助我们理解希伯来书作者对旧约圣经麦基洗德这位人物异乎寻常的兴趣。很长时间以来，解经家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对希伯来书作者而言，麦基洗德和耶稣之间的比较如此重要。但在昆兰发现的一份通常称为麦基洗德十一 Q 或论麦基洗德的米大士解释的一份文本，错误教导说麦基洗德是一个天上的人物，要在末后日子出现，宣告赎罪日，为上帝的百姓献上最后的赎罪祭。从各方面看，希伯来书原本受众受到试探，要持守一些或类似的错误信念。辨认出在犹太教群体中流传的这些错误教导，有助我们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劝勉受众抵挡这些教导，对耶稣保持忠心。
There's a number of interesting parallels.
四海古卷和希伯来书的教导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对应之处。也许意义最重大的就是两种人群都意识到或相信他们生活在末世，上帝最终的拯救即将发生。当然，分别就是在希伯来书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已经来到，而在昆兰文献或死海古卷中，人期望这将要随时发生。但也许两者之间最有意思的比较就是麦基洗德这人物发挥的作用。当然，在希伯来书中，作者发展了关于麦基洗德的这种神学， 教导耶稣大祭司的职分并不是按照亚伦等次，不是按传统旧约的等次，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我们看到麦基洗德是一位合法的大祭司，在创世纪中与亚伯拉罕相遇，与麦基洗德的比较就是在死海古卷当中有一份死海古卷文件，就是麦基洗德 11Q，因为他是在死海古卷出土的11号洞穴发现，他描绘了一个人物，就是这位麦基洗德，是大能天上充满荣耀像弥赛亚一样的人物，他要带来拯救。当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因为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中是基督的预表，在死海古卷中他成为一位与弥赛亚一样的人物，所以学者对于希伯来书中麦基洗德这人物与在死海古卷中出现的麦基洗德的关系感到困惑，这是很有意思的比较。
希伯来书劝勉的目标不仅仅是敦促受众拒绝当地犹太教的教导，而且作者要他们继续向耶稣尽忠，相信他是弥赛亚。为了达成呼吁受众忠心服侍耶稣的目的，希伯来书作者把他的劝勉组织成为五个主要类别，我们要在下一课稍微详细看这五类别的每一样，但在这里概括每一个类别的中心问题，这对我们就会有所帮助。在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到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作者呼吁受众确信基督超越天使的启示。我们在这一课前面提到，希伯来书行文反对错误的天使信念，一些犹太人的作品经常尊崇天使是大有能力充满荣耀的受造物，给低等的人类带来上帝的启示，这种对天使的尊崇给跟从基督的人带来一个严重挑战。耶稣是有血有肉的人，那么人怎能听从他说的话而不是天使的启示？希伯来书作者根据旧约圣经，也根据耶稣的生死复活升天和在荣耀中再来，回应着本地的犹太教的教导，证明他实际上比天使更超越。希伯来书的第二大部分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三节，证明人应当承认耶稣拥有超越摩西权柄的更大权柄，人人都很清楚看到跟从耶稣的人并不遵守上帝通过摩西命定的献祭礼仪，本地的犹太教群体呼吁基督徒回归摩西和他的道路。希伯来书作者回应确认摩西是上帝忠心的仆人，但耶稣更大，因他是上帝身为君王的儿子。在讲完天使和摩西之后，希伯来书作者在四章十四节到七章二十八节转到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这个话题。在这一部分，希伯来书作者论证说耶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是超越的身为君王的祭司。很显然地方的犹太教群体要希伯来书原本受众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相信麦基洗德要在末后日子作为超越的君王祭司出现。作为回应，希伯来书作者证明耶稣是真正为君王的祭司，他要在末后的日子显现，为罪献上直到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作者在八章一节到十一章四十节解释了在耶稣里新约的超越性。当地犹太教群体的教导让人怀疑基督教宣称的就是耶稣已经来了，做了耶利米书中应许的新约中保，但希伯来书作者指出耶稣实际上是新约的中保。希伯来书在最后一大部分，就是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二十五节，详细论述了受众需要实际坚忍的一些方面。这部分包括很长系列的劝勉以及对这些劝勉做出的解释，鉴于当地犹太教群体和其他地方向他们信仰发出如此之多的挑战，希伯来书作者写信鼓舞他的受众，给他们加力量，他提醒他们在耶稣里上帝的应许和祝福，以此劝勉他们继续向耶稣尽忠，相信他是弥赛亚。
By his many exhortations, the writer to the Hebrews To put it positively,
从积极方面讲，希伯来书作者通过许多劝勉鼓励读者坚忍，他的一些用词非常温柔，充满恳求和鼓励人，但其中一些劝勉很老实说是极其吓人的，这从希伯来书第二章就开始了。如果旧约圣徒跌倒，我们这些是新约后嗣确实认识主耶稣的人，忽略那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极大救恩，
我们的危险将会何等大得多呢？
这一种由小到大的论证，如果是这样，更何况是那样，不断一次又一次在这卷书中出现。还有两段经文，人常常说是讲被盗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六章和十章。这些经文警告那些承认深信基督的人，看起来跟从他一段时间，最终跌倒的危险。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结尾，在读旧约圣经叙述时，作者说不要像旧约的那些圣徒，他们得救脱离埃及，逃离了受奴役，却从来没有进入应许之地。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没有坚忍的缘故，他们在旷野跌倒，整整一代的人多少都被除灭了。这是那种教牧关注的对应之处，表明作者鼓励的动机并不仅仅是轻柔抱一抱，它既有温暖鼓励，彰显基督的荣耀，吸引人到基督这里来，但也有威胁警告，是严肃的事，是不应该轻慢对待的。
这一课讲了希伯来书的背景和目的，我们看了希伯来书的背景，包括作者、受众和成书日期，我们也聚焦看了希伯来书原本的目的，查看了作者如何写这一卷书，劝勉受众离开当地犹太教的教导，重新确立他们对作为弥赛亚的耶稣的忠心。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其中一本最具有挑战性的书卷，它内容如此丰富，我们能发掘的可能只是它教导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从这些复杂教导得到益处。我们这些在现代跟从基督的人，也面对试探，为了避免今生的麻烦，在我们对耶稣的委身方面妥协。但如果我们敞开自己的心，听希伯来书作者如何迫切劝勉他原本的受众，我们就会看到，不管面对怎样的反对，我们的信心刚强坚定，这是何等至关重要。
好，就听到这里哈。啊，对不起，刚刚这个出现技术上的困难哈，不好在这个感谢主，文林做我的 backup， 所以希望大家没有 miss 掉这个整个视频的那个中间中断的部分哈。文林，你现在有把这个 co-host 给我吗？
是的。
OK， 好，那我们在进行讨论之前哈。尤其是今天这个中间有中断，我们来问几个问题哈，我们复习考大家的，看看大家的记忆力怎么样，或者是你我来 share 这个，好啊。好，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哈，是刚刚视频里面提到的哈，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十二节的这个经文里面哈，他提到和两个字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的动词跟名词的形式啊，就是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啊，有没有谁可以我们回答是哪两个字？
望跟劝勉。
望跟劝勉，我看看你答对了没有哈。没有错哈，那当然很明显的，这望是这个动词的形式哈，劝勉啊是名词的形式哈。好，再下一题哈。
哈，这个不好对。
30次，
这是 trivial。
30次，
有没有谁记得？
是说30次好像他说
30次啊，
对，这个其实啊，这个答案其实看不同的材料哈，看你怎么算哈。那根据这个，根据我们的视频，我们他给的答案是30，他说最少30次哈。那其实很多不同的材料上面有很多，他比如说上百次啊，就看你怎么看你这个一次是怎么算的啊。好，这题就比较难一点了啊，要考，这是要考大家的记忆哈。
好像有三种，
有哪三种？
第一种是比较，第二种是例子，
啊，
第三种是简单到复杂，好像是这样子，是吧？
哦，对 ，OK， 非常。这其实讲义上就有哈，如果你有事先看过讲义的话，就比较容易回答哈。就是两样或多样事情当中做详细的比较啊，啊，这些都是修辞的手法哈。第二种是举例哈，举例啊。第三种是由轻至重或由小到大啊的这样子的论证的方法啊。好啊，啊，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关掉哈，我把这个。我们现在就好，这可以能够看得到吗？
看得见，谢谢，看得见。
好，
非常清楚。
好，这一课哈，在讲到这个写作的目的哈，他开始的时候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希伯来书作者他写作的目的呢，是要劝勉他的受众哈，就是当时的读者。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拒绝当地犹太教的教导，也能够在他们的环境，因为他环境里面，他们面对各种不同的逼迫劝勉他们要胜过各样的逼迫，然后呢，继续向耶稣敬忠我们知道，我们面对逼迫有三种不同的反应这三种不同的反应呢，在当时都存在尤其在。当时的这些犹太的这个信徒，犹太的基督徒里面他们遭受到上次有提过不单单是政治上社会上的压力，而且呢，他们也面对这个信仰上的压力就是来自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压力他们面对这些逼迫呢，有三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呢，是勇敢的去接受经文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们有些人呢遭到被关押在监牢里面受到各种不同的这个逼迫。那第一种反应呢，他们是勇敢的接受第二种反应呢是退缩甚至呢放弃他们的信仰。第三种呢跟第二种有点像就是呢他们也退缩了可是呢。他们还没有到放弃信仰的地步但是呢心态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中间路线能够委屈的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够求生存他们希望能够脚踏两条船希望能够在这个妥协的情况之下能够减少他们受到的逼迫的程度但是呢同时还是可以信还是可以信，这是三种不同的反应。那当然呢，希伯来书的这个劝勉就很清楚的对这个第三种，对第二种跟第三种人呢，做出很严重的警告那同时呢，也鼓励他们鼓励他们不要放弃，鼓励他们不要放弃要回到这个基督的信仰里面来好，那从这个经文来看在希伯来书最后。结束的地方在第13章22节里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自己亲自告诉读者说他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是很自己把他这个整卷这个希伯来书把它看作是劝勉的话把这封书信看作是劝勉的话那同样这个字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讲到在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为 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使徒约翰说，这边说，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当时的一些人呢，认为使徒约翰就是这个弥赛亚啊。那约翰呢，约翰来做见证啊，跟他们说啊，要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说，我不是那位哈，我就是替他解鞋带的不配哈。他这个劝百姓哈，这个词呢，跟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劝勉啊，实际上是同一个字。那在使徒行传13:15里面也说到哈，当这个保罗跟他的同工哈，到这个犹太人会堂里面去哈，这边说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啊。这也是同样的字，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哈，这个劝勉是什么意思哈。那当然在提摩太后书哈4:2，保罗也是劝勉，这个也是啊，实际上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劝勉，他劝勉提摩太哈，说要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所以这是一个传道人啊，一个传道，一个传讲神的话语的人哈，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要劝勉人啊。所以综合这些看起来，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哈，整卷希伯来书哈，它除了是一篇神学的论文之外哈，它更是一篇讲章哈，更是一篇讲章。那视频里面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这个劝勉啊，从这个劝勉的强烈的程度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信息的迫切性啊。劝勉当然是在所有的圣经里面都有啊，都有新约圣经都有啊。然而呢特别指出来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个劝勉的频繁的程度哈，是非常是很独特的，很独特的。好啊，这边呢也告诉我们哈，这个作者要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哈，他说从这个语法学的角度来说哈，作者多次使用这个劝告跟训勉的语气哈，也就是这是希腊文的一个动词的形式哈，这种虚拟语气呢哈，为了达到的目的是要督促啊，或者是恳求哈，那就是 let us do this, let us do that 哈，让我们这么做哈，或让我们一同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那虽然在中文里头哈，和本的翻译哈没有把这个字翻出来哈，但是原文在这里面这个意思是很清楚哈。那这边用了两个例子，是这个希伯来书4:14-16啊，这边讲到说，让我们啊，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哈，就让我们哈来持定所承认的道啊，我们就应当如此，应当如此行啊。那16说，所以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常常使用的哈，常常使用的一种语气。好，作者呢也使用很多的时候啊，使用这个命令的语气哈，命令语气来劝勉他的受众哈。那这边举的例子是希伯来书12:12-16啊，里边哈，我们大家注意这个"要"这个字哈，在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哈，他用很多的命令语气哈，像命令语气就是这是 non-negotiable 哈，这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命令啊，那里来的命令啊，这一段经文在出现在12哈，就是在书信的结尾哈，这个集中劝勉的地方哈，这段经文里面他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哈，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好，那经文的详细的解释我们以后开始解释，开始看经文的时候好会有详细的解释哈，然后比较会花多一点时间解释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特别要注意，就是他这一段这个劝勉啊里面的这个语气啊。那当然啦，这个劝勉哈，劝勉的形式也展现出作者哈，他这个劝勉，我们刚刚说这个实际上是一篇讲道哈，所以这边是展现出作者劝勉或者是讲道的方法，那最终的目的哈，我们看到哈，他为什么这么频繁哈？我们这边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这个是出现在整卷希伯来书它的结构里面哈。啊，整卷希伯来书哈，你会很清楚的看到它的论述哈，或者是神学的论述哈，跟应用哈，都是交替出现的哈。我们只看这个前面这几章哈，就可以看得出来哈。第一章啊，这是一个分法哈，我刚刚讲过这个。到底是三十次还是上百次哈？这是每一个解经家他们有不同的分段哈，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哈。这个解经家呢，他认为哈，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是论述，第二章的一到四节呢是应用，就前面的论述的应用。接着下来二章五节到三章六节呢是一段很长的论述，然后呢第三章的第七到十九节呢又是应用啊。所以呢可以看得到哈。他这个论述跟应用啊，穿插的使用哈、啊，因为他的目的，他的最重要的目的啊，实际上是要劝勉，是要让他们能够把这个论述呢，能够应用出来哈、啊，目的是为了要改变这个受众的态度跟他们的行动啊，他要他们呢。他要他们从他们的错误的信仰或是被受影响的这些错误的教导里面回到这个基督面前来哈、啊、注视基督啊，注视基督，看基督啊，跟基督的工作啊，为了啊如此呢就可以鼓励他们哈、啊、可以帮助他们啊，能够坚韧，能够勇敢，能够积极，能够向前啊。那我看那本这个我比较重要的我使用比较多的一本参考书哈，是这个 Donald Hagner 哈写的这个希伯来书概论哈，他在这本书的这个166页上面哈，他说哈，没有应用神学就不成为神学，没有神学呢应用也不成为应用，说没有应用的神学是抽象的，仅仅是一种智力的操练，没有神学的应用，缺乏能鼓励人、能真正鼓励人和赐人力量的根基啊！所以，我们现在从整卷希伯来书里，你会看到啊，他反复出现的这个劝勉呢、啊，里面呢、啊、有最严厉的警告，也有最诚挚的请求。好，啊，下面我们谈到这个修辞的风格哈、啊。啊，他这边说，他说这个希伯来书呢，使用很多文学的工具，这些工具呢，啊，跟这个第一世纪那时候的环境也有关系哈，啊，学术的环境，啊，教会的环境都有关系哈，啊，那上次我们也看到哈、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不知道这个作者到底是谁，但是呢，啊，这个作者很显然他是一个从他的写作的风格哈。啊来看他是一个啊高级知识分子啊，他是很有这个文学的修养啊，所以呢他使用很多巧妙的这个修辞的手法哈 啊使用这个巧妙的修辞手法哈 啊真正的目的哈、啊、是要能够说服人啊，是要使他的用这些修辞的手法使他的信息呢在读者读起来的时候啊，使他的信息能够强而有力啊，这、就是他的修辞的使用修辞的技巧的目的啊。那这边当然也提到这个几种不同的这个修辞的手法哈、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比较啊，比较，尤其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对会有比较 比较啊、会比较多的解释哈。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这个11到28节里面哈，啊，在这个麦基洗德跟基督之间啊，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比较啊，从他们的父母、族谱、出生哈、啊、死亡，一直到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成就啊，啊，来做这个很详细的比较，这是一种修辞的手法啊。那至于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基督和这个麦基洗德之间做这么详细的比较呢？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啊，第二种修辞手法呢，叫做 exemplar 哈、啊，就是举例，而且是一个接一个的列出例证或例子哈、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啊，这个信心伟人的这个排行榜，信心伟人榜里面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我们当然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也会进度的来看。那第三种被称为哈、啊、由轻至重或由小到大啊这种修辞的手法啊，简单的说就是啊。啊，帮助我们看到哈，这种手法帮助我们看到哈，这个简单的前提哈，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哈，大家已经接受的哈，这些前提，尤其是对这些当时的读者来说哈，他们对旧约的经文都非常的熟悉哈，啊，所以呢，大量的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哈，啊，来帮助他们看到啊，从他们已经接受的啊这些简单的前提哈，帮助他们看到说，如果这些是真的啊。那么更复杂的结论呢也必然为真哈、啊、这也是他使用的非常多的一个修辞的手法哈、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三个例子啊，第一个是希伯来书第九章13到14节啊，十章啊，还有12章，这样好不好哦？可不可以请那个请哪位为我们读一下这个第一段，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13到14节，可以 unmute yourself，请荣荣为我们读，好，荣荣为我们读这两节经文。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比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希伯来书9章13节到14节，
对，
后面
这
人
好，好啊、这边哈，这个十四节实际上是他要论证的啊，是这个是基督哈、啊，基督啊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哈、啊，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啊，使我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的，这是他要说的，但是他把这前面这个前提啊，是当时读者都明白，而且都已经接受的啊，就是呢，献祭的时候哈、啊，这些公牛、这些血和这个献祭的血跟这个母牛犊的灰哈、啊，砸在不洁的人身上哈、啊，可以让人成圣啊。那其实我们只是身体洗净啊，让我们身体能够洁净，这是他们已经接受的，用这个方法来论证啊。那下面请这个像请青年为我们读下面这个第10章。
第10章28节29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好，如果人哈、啊、人犯了罪哈、啊，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哈 有两三个见证人哈、啊，见证这件事情的话啊，他们就要被处死，被石头打死啊。何况如果我们啊，如果我们做的是践踏神的儿子哈 是又亵慢施恩的灵啊，圣灵啊，那你们想想看，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了 啊？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好的这个 argument 哈、啊、好啊、下面还有谁那请这个杨成明好不好？杨成明在吗？
在。
好，我们读这一段第三个。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
好，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哈，尚且不能陶醉，那何况呢从天上来的警戒哈？如果我们违背的话，会怎么样呢？啊，好，这是好。那从希伯来书里面哈，你也会看到这个视频上没有哈，啊，可以看到这个整卷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些关键字哈，是很重要的观念哈，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呢是完全哈，你会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节经文，我这边列出几个哈，啊，都讲到完全。这个完全呢的意思哈，不是指这个没有罪的意思，不是指 perfect 或者说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的意思啊，而是跟这个不成熟哈，啊，相对的这个成熟啊，成熟。就比如说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哈，啊，可不可以请谁帮我们读一下啊？一个姐妹为我们读好了。啊，比较客气啊。那文宁先读好了，文宁我们读，然后我再请下一个姐妹读下面。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
好，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我们要长大成熟啊，长大成熟。那其他地方你会看到哈，完全哈，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希伯来书里面的啊，反复出现的一个观念哈。好，第二个呢，第二个关键字哈，是永远，啊，这个永远呢，是跟暂时相对的哈，啊，这是从这律法的角度来说啊，从献祭的角度来说，从这个亚伦的这个啊祭司制度来说哈，啊。你会看到在这些论证里面哈，你会看到哈，这个永远这个词哈，啊，他说他既得以完全，这是第五章第九节哈，他既得以完全，就会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永远得救的根源。啊，第三个呢是也会常也是很出现很多的哈，啊，的观念叫做天上的啊。这个当然就是与这个地上的或者与属地的相对一个观念哈。那可不可以请哪个姐妹为我们读下第11章第十六节？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好，谢谢。啊，在这个前面呢，啊，就讲到哈，啊。我们都羡慕的，我们都愿意回到我们的家乡哈啊。然后他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说，啊，如果我们羡慕我们的家乡，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回去。当然，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啊，是属天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那第四个观念呢？啊，太多了，我就不再多列了哈。啊，其实这个十一章十六节里面也讲到啊，就是更好跟更美啊，这个观念哈，啊，这个更好跟更美哈，啊，并不是它是与什么相对呢？与好跟美相对的哈。哦，啊，11章16节讲到哈，啊，我们的家乡哈，啊，是美的哈，啊，但是呢，我们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啊。那啊，比如说献祭制度。并不是说就律法，律法或是献祭或者是亚伦的祭司制度是不好的哈，他们是好的，然而今天更好的已经来了啊，好了，这也是一个希伯来书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啊。好，
金牛长老是不是可以把理解成最好最美好？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对，这就是一个相对的了哈，相对的啊，比前面更好的啊， 是最好的啊，在很多方面呢是最好的啊啊，今天这个完美完全的已经来到了哈、啊，真正完全的已经来到了。好，劝勉的目标哈、啊，劝勉的目标这边这个也提到哈 啊第一个是为了要拒绝当地的教导，因为他们已经受到这个当地的犹太教哈、啊，还有这个普遍的犹太教哈 啊受到他们的影响，或是他们的试探哈、啊。那有些人呢啊，是为了这个避免受苦啊，所以呢，他们受到各种不同的试探，要接受这个违背我们信仰、违背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教导啊。有许多人想要回到原来的犹太教的信仰啊，无论是为了什么原因哈、啊，他们受到这样的试探啊，他们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啊，要他的第一个劝勉的目标哈、啊，就是要劝勉他们要拒绝啊，要拒绝，要排斥啊，要抵挡这样子的试探啊，要坚定他们的信仰。那视频里面也看到哈、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哈，他所提到的哈，主要是针对那些哈，而不是针对这些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哈，像这个啊，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等等，这些虽然这些也是很重要的题目，但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比较针对的哈，是那些在犹太教的主流之外发展出来的一些错误的信念跟做法啊，你跟做法啊啊，没哪一位可以为我们读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
好，我给大家读，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谢谢。
好，谢谢啊，这正好也是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哈，
饮食啊，
靠饮食哈。对，当然这个视频里面有告诉我们哈，这是当时的这些啊，可能是在巴勒斯坦之外的这些犹太人哈，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饮食条例哈，就更加怪异一些哈啊啊，他们可能有这个，他们当时可能会把它称为盛宴哈啊，这个他们的圣餐哈，是要特别吃一些特别的这个食物哈啊啊，敬拜过的这个食物哈啊，他们在。对他们讲是非常重要的哈，这是这边所谓的哈，这怪异的教训哈啊，但是却有当中哈，会有许多人哈受到这个勾引哈，认为这个是好的哈，认为是好的哈，甚至呢想要加入他们哈啊，那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在饮食上专心来靠这些啊，吃靠这些食物哈的这个。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益处，真正我们坚固的得坚固的来源啊，是神的恩典啊，不是靠这些饮食啊。好，今天牧师刚刚讲过这篇道啊，所以我们就不在这个上面多做啊，多花时间啊。那上面也讲到这个啊，因为困难的这个死海古卷的出土啊啊，里面找到了一些文献啊，也帮助。啊，帮助今天的我们哈、啊，来理解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比如说对抗当地犹太教信念的这个劝勉啊。啊，当然他说这个不是只有昆兰哈、啊、这个地方啊，其他地方哈、啊，对犹太人哈、啊、也有类似的观念跟做法哈、啊。啊，实际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哈、啊，也有这些针对这些啊方面的一些劝勉啊。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的多哈、啊，特别的多啊。他提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吃礼仪的食物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啊，特别分别为圣的这个食物啊。第二个方面呢啊，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二节里面哈 啊，请谁为我们读一下啊？
好，我来读。
好。声音很小。
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何等教训。
好啊，这边讲到的这些 基本的教导啊，说不要这个这基督他被他所称为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啊，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 basic 的啊。但是在这些方面呢，这些错误的教导啊，他们受到这些错误教导的试探，在这些方面呢都有他们不同的一种不同的教导啊，我们如何悔改啊，如何信靠神啊，对这个洗礼洁净之力啊的各种不同的看法跟做法啊，按手是按手礼啊啊，尤其也对这个死人复活啊，这复活的这个教义啊，还有这个神的这个永远的审判，这些教训这些方面呢都有一些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教导啊，错误的教导出来啊，引诱他们啊，所以呢这边也是告诉我们啊，这个是这个啊，要针对这些错误的教导啊，错误的教导来要劝勉他们要啊，不要再去被这些东西所吸引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讲到这个善恶天使的力量啊，讲到天使啊，希伯来书的前面的两三章啊，就是讲到这个天使啊，讲到这个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讲基督是超越天使的呢？因为当时的这个错误的教导啊，他们非常的尊崇这个天使啊，甚至认为这个天使呢，他们虽然也是受造物，可是呢，他们是高等的受造物啊，而人呢是比较低等的受造物啊。那这种遵从天使的力量跟天使的这个作用啊，这个错误的教导啊，也造成很多的问题啊，造成很多问题。这也是这个希伯来书啊，他要劝勉，要这个要纠正的一个观念啊。那关于麦基洗德的错误教导啊，为什么在为什么要对这个麦基洗德哈，跟这个基督的比较哈，还有麦基洗德的这个啊，跟基督这比较里面包括这个谁是上帝的祭司哈，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多的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呢哈，这么多的经文啊，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错误的教导里面对这个麦基洗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哈，认为他是从天上来的哈。是弥赛亚一样，像弥赛亚一样的人物，实际上就是他们把这个麦基洗德看作是弥赛亚哈，他在要在末后的日子出现，来宣告这个赎罪日啊，要献上最后的赎罪祭啊，借此带来最后的拯救啊。那希伯来书里面就因为这样子的错误的教导啊，错误的教导，所以呢，必须要啊，把这个基督跟这个麦基洗德哈，来啊，做很清楚的比较，来告诉他们啊，来纠正他们这些错误的观念啊。那当然，劝勉的第二个目的呢哈，除了要纠正这个拒绝这些错误的教导之外哈，真正的目的是要劝勉他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向耶稣尽忠啊，那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呢哈，希伯来书作者把他的劝勉组织成为五个主要的类别哈，不是为了表明啊，耶稣基督和基督的工作所具有的哈，这无上的超越性啊，超越性啊啊，我们时间不多哈，得稍微快一点哈啊。可以说哈，整卷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的一个贯穿的思想，贯穿的主题哈，就是要在我们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哈，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帮助我们要思想啊，我们思想我们所认哈啊，作为天上的使者啊，天上的使者是啊，是大祭司的耶稣哈。那个圣子耶稣啊，我们要思想啊，这是这个整卷希伯来书的目的啊。那啊，分成五个方面哈，第一个是基督超越天使哈，就是基督超越天使，因为 虽然当时的人认为哈、啊，这个非常遵从天使，然而呢，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哈、啊，道成肉身的圣子在启示上啊是超越天使的啊，因为他是最伟大的先知啊，基督也超越摩西啊，超越摩西啊，当时的人啊非常遵从这个摩西哈、啊，那这边也是一个好跟更好的一个例子哈、啊，对，摩西虽然在耶稣的全家境中哈、啊，然而呢啊耶稣哈、啊，耶稣的权柄啊比他更伟大啊，他是掌管万有的圣子啊，他是最伟大的君王啊。麦基洗德哈 啊也告诉我们要如何正确的看待麦基洗德哈、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啊清楚告诉我们，麦基洗德是预表耶稣哈、啊，但是他不是弥赛亚。只有耶稣才是最伟大的祭司，最伟大的大祭司。另外一方面是在基督里面新约的超越性啊，就是证明我们刚刚查过的希伯来书那个耶利米书里面哈 啊所应许的新约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那最后的在十二章到十三章哈、啊。里面啊，这是整卷书希伯来书里面最集中劝勉的地方，最后的劝勉啊，这边是有这边提供一系列的这个劝勉跟鼓励啊，也提到这个上帝的各样的应许跟祝福啊，鼓励我们能够向耶稣敬忠哈、啊，相信他是弥赛亚。所以呢，这一刻如果要为这一刻下个结论的话哈、啊，啊，我们可以说哈、啊，希伯来书的教导。可以使受试探遭患难的基督徒信心刚强坚定，忠心的来跟随基督啊，无论是当时的读者还是今天哈、啊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受到各样的试探啊，也会遭遇各样的患难，然而呢希伯来书啊教导我们啊如何可以靠着我们的信仰啊，我们能够刚强坚定，忠心的跟随基督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思考问题，我就请大家哈，请大家这个，我们跟大家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大家回去的啊，可以使用这三个问题哈，我们来思考啊这一课啊。上次也有人交了作业啊，谢谢啊啊，鼓励大家啊。如果你愿意，如果愿意交作业的话，你可以啊寄给我或寄给文玲哈、啊，然后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哈 啊。第一个思考的问题啊，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心里面对他受众的劝勉有特别的目的哈 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啊这个他劝勉的目标跟他期盼他的受众会如何的回应他的劝勉。这是我们第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思考的哈啊。作者在书中劝勉在挣扎中的基督徒拒绝错误的教义，并且对耶稣保持忠心。那我们今天其实也面对许多错误的教导哈、啊、有些跟当时的错误的教导呢啊也蛮类似的哈、啊、但是也有一些新的这个错误的教导哈 啊。我们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保持对基督的忠心呢？这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啊。第三个方面呢，啊，我们今天强调了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啊，他的这个传递这个他的信息啊，表达出他的迫切性啊。那我们如何能够用同样的迫切性来传递，按活出福音啊，按活出福音。好，这是我们三个可以思想的方向哈、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讲义的分享就到这里哈、啊。